欢迎收听美学公社，
共同探索生活的美学维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明老师。
我是可可老师，欢迎大家。
欢迎各位朋友。可老师，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把这个英国的艺术上次其实我们本来想把这个古典
都讲完哈，但是前面的内容咱们讲的还是稍微的细了一点，
对对对，
可能因为背景的东西需要做一些交代，
是，
然后还有些线索需要勾勒清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它的一些特色的东西需要提炼啊，所以说具体的画家其实我们讲的就那几，其实讲的不多，就那几个人。
对，上一次只讲了十八世纪的几个，
十八到十九世纪这样一个过程当中的几个关键性的人物啊，赫加斯啊，然后庚斯伯罗啊，雷洛兹啊，那个康斯泰伯啊，他们这帮人，其实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奠定了英国绘画的这样一个底色啊，
就包括形式上也奠定了一个风景画，一个肖像画。
对对对。其实到了十九世纪，那这个时候呢，其实英国发生了很大的事儿
啊，对
啊，就是
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
啊，
工业革命一来了之后呢，整个的英国社会啊，真的是被彻底的重构啊，一个社会，
一个新的
一个
时代，
对对对对对，然后世界也慢慢因此而重构，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影响非常非常大。其实感觉到当年这个英国的工业革命啊，两次哈，就这一百来年的时间里面。给社会带来的一种震荡和深远的一种影响啊，跟我们后来这个今天这个互联网真的是本质上真是一样的。
对，它主要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技术力量的一个起步。
对，它从一个工具开始，所以我就想到当年这个培根很厉害，也是英国人哈，英国培根，他有一本书叫《新工具》啊，《新工具》那个这样一本论著啊，其实就工具之重要性。说实在的，以前我这个没看培根这个书之前，或者看呢那段时间也还没有办法深刻的去理解到工具在推动文明社会进步方面可能带来的一些深远的影响。那时候甚至瞧不起工具，或者说跟工具相关的一些技术一些发明，因为课本上我们都知道有什么那个啊，各种英国工业革命的东西，我们都学了，
蒸汽机啊，
但是我们没有亲身的感受啊。
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其实就像您讲的，其实是弱化这个的，
弱化哈。
对，对于这些就是技术的，尤其是物质方面的这个东西，它其实是比不上精神。但是在西方国家里面，它其实一贯的文明都是
还是
基石是在这里。
看重一方面，它是很看重那种价值。但另一方面他也很看重他的工具，
工具性
啊，这是工具。所以我以前看到有一个人的这个关于西方文明或者说西方文化史的这样一些论著的时候，里面会强调一个观点，说西方文化史的这个发展啊，文明的这个进步的这个过程里面，最根本的一个冲突也是最显而易见的一个冲突矛盾，对立统一的矛盾的啊，这样一种冲突的双方呢，其实就是一个是工具理性，一个是价值理性，这两者之间有的时候搞不好就会冲突，搞好了就相辅相成啊。
对，这其实后来也是一个重要的就是哲学上的一个概念。
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
对，
那反映到这个艺术上其实也是很明显的。
没错没错，因为艺术是这样，就是英国的一个艺术的一个高潮，我们上一期其实也聊过它的一个时间点呢，因为它其实时间开始是比较晚的
啊。
对，像比较像我们之前古罗马古希腊来讲的话，英国是十八世纪之后才开始在艺术上我们看到他很多巅峰性的作品。
对对对，
十八十九世纪恰好又是整个像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人类的这个文明进入到现代社会情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新旧交替的，
没错没错没错，就有一个
承上启下的感觉哈。
对对对对对，那你看我们刚刚听的这个音乐哈，其实也正好就是他这个音乐呢，虽然是十七世纪的音乐家，是一个英国的一个宫廷乐师，叫威廉劳斯威廉劳斯，他的一个弦乐的一个组曲，
弦乐组曲
啊，这个组曲呢，其实很有一点这个老英格兰的这种老英国的这种味道
范儿是吧？
老英国范儿就相当于我们上次讲的那个主题啊，
优雅
优雅的呀，又有自然主义的呀，又有很多的这种这种美的东西在里面。但是呢，因为这个是后来的人呢，他去演绎的当年的十七世纪的 弦乐，
嗯，
然后呢注入了很多新的发现，然后呢就把里面的很多以前被人所忽略的一些东西慢慢挖掘出来，也就是所以说它的这个标题呢叫什么呢，叫新，就是 new，然后呢有个老 older，还有后面的这个阿尔比恩啊，翻译成中文就是阿尔比恩 ALBION 啊，这个阿尔比恩是英格兰的
旧称
啊，旧称啊，也是一个雅称，
对
雅
称
啊，
雅
称，
对对对。
然后呢，就这个，那这个事实上呢，我们今天选这个音乐来
特别契合，
配合我们讲今天这两，我们今天重点其实是要讲两个
艺术家，
两个艺术家，或者说
画家，
一个画家和一个流派，另外一个是流派
拉斐尔前派，
拉斐尔前派，
嗯，
那你就会发现很有趣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到来的时候啊，
嗯，
新的时代呢突飞猛进，
嗯，
但是呢，过去的时代在不断的被人甩出去啊，抛弃吧，或者说仍然会有一种传统的东西在。一直拉着人们，
对
啊，吸引着人们。所以说，你看，我有一个判断是什么呢？就是说，偷辣是往前冲的，但是呢，这个差不多同时吧，略晚一点点还是什么呢？
差不多略晚一点，
略晚一点点的这个就是拉斐尔前派。
拉斐尔前派
这一帮艺术家，
嗯，
全是往回看的
啊。
他们看古代的传统，看那个从古希腊、古罗马、啊、文艺复兴啊，他们是透过文艺复兴
古典。
这人他是叫拉斐尔前派嘛，
对对对，
就是拉斐尔之前，
嗯，
他们认为可能是拉斐尔后面呢，这个艺术就走偏了，
就文艺复兴之后，
对他认为是走偏
了，就转向了一个他们认为其实是不是纯正的
啊这种艺术品味的东西，
啊，对对对，
所以他们要倒回去往后看，
嗯，
啊往后看，所以这应该其实是拉斐尔之前，
嗯，
也就是相对于偷辣而言呢，偷辣是我认为是向着新世纪，向着新生活，向着新技术，
对。
新的风格往前冲的人，而他们这帮人是向后看的，
是
啊，
就他们的时间虽然都是在十九世纪，
对
啊，也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新旧交替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时代吧，
对对对
啊，这样一个时间点里面，但是偷辣的东西呢，你就能够看到后来，比如说像这个印象派的一些感觉，
就有啊，
对吧？他就很明显有这样的一些感觉，甚至能看到后面的带有一点表现主义的感觉。
对，因为我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哈，你看这个偷辣很有趣，偷辣喜欢画海。
对，
主要很多都是大量的海洋的东西。
对，然后画雨
啊，对对，
画了一些像雾像雨又像风，
像雾像雨像风，对，最后就是全是偷辣啊！你就既不是雨，也不是雾，也不是风，而是偷辣。那偷辣他喜欢在这个英国的肯特郡的有一个城市 叫
港口城市
啊，对，港口城市，他在马盖特那个地方。偷辣当他站在这个海边上去眺望大海的时候，
嗯，
我相信会。可能会跟海那边的英吉利海峡对面的那些在诺曼底，就类似于像后来的这个莫奈他们这帮人，他们的目光在海上相遇。
哦，遥相呼应。
对对对，所以他们为什么会？所以我觉得还是厉害。就所以我经常讲的，哎呀，厉害的还是英吉利海峡厉害。
对，是海造就了
海，
造就了
海天一色的这样一种，哎呀，奇妙的景观，
造就了他们，
造就了这帮人。海的那边呢是这个莫奈他们那帮人
啊，
是那帮画海的人。
对
啊，然后海的这边呢是这个
偷辣，
偷辣，但偷辣的比他们略早一点点。
对，我其实有个问题，就上次其实我们也聊了，就是比如说像莫奈的这些印象派，这个浪漫主义的东西，它浪漫的这种调性会非常突出，
嗯，
但是透辣的东西呢，它会锐利一些，它其实是有时候会有一种冲突，有一种崇高感。
对，
那这两边海是不是不一样？
不，
天气不
一样，两边的海了其实是一样。我在这个马盖特这边，你看不到对面，因为正对面的那个地方呢，是什么呢？就是著名的那个敦刻尔克。敦刻尔克看过去就是敦刻尔克大逃亡那个时候，
对对对对
啊，大撤退吧，
对对对，
啊，就那个
撤退
那个地方是法国，
有一个电影
靠近比利时那个地方啊，那个谁诺兰，
诺兰，诺
兰
有个电影，
那个电影很棒的一个电影，
对对对，
你看不到对岸，但是呢，往南走就到那个其实是英吉利海峡最窄的一个地方
啊，
是在多佛啊，在多佛这边
能看到，是吧？
看到正对方那，你就天气稍微好一点的话，你就能看到对面的这个法国的。布列塔尼和靠近诺曼底的这样一块地方，
嗯，
你能看到那边的山，那个陆地的轮廓
啊，
所以说两边看的海，我估计可能还是会有一点差别。你好像是说，当这个阳光在天空的时候，它的位置如果说是偏东边
啊，
那我这边就会更刺眼一点
啊。
如果它偏西边一点，那这个法国人看就会更刺眼一点，对吧？就是这种。那多云的天气，这个云飘到这边和云飘到那边， 它形成的各种各样的折射和反光，它是不一样的，对吧？
嗯，
所以说我觉得肯定是不一样。但是您刚刚说到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同意的一种感觉，就是我觉得确实在透纳的这个画中啊，它的所有的风景的元素之间，它会构成一种强烈的戏剧性冲突。
对，
相对而言，法国那些画家的这个风景画里面，更多的是一种梦幻迷离的这样一种诗意。
对对，
啊，它是不一样。
对，虽然透纳它也叫浪漫主义，但其实透纳的那种浪漫主义给我的感觉是锐利而大气的，
没错，没错，
甚至有时候会有一种崇高感这种感。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但是法国的那些浪漫主义呢，就像后印象派那些东西，就会感觉它好像有点。这个
如诗如画，
小小一点的这种格局，
那你看您就有点
细节。
我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再往那个观念的层面上去延伸一下的话呢，就是
啊，
就咱们就推演一下，法国这些东西啊，更适合中产阶级的口味。
对，它就是有点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的口味啊，那种就是。然后呢，特别适合我们今天的这种消费主义时代的这样一种，
对，带点靡靡之音的感觉。
啊、对，它是绘画里的靡靡之音。
对，是有一点，
绝对是绘画里面，
嗯，
都是那种哇，哎呀，梦幻迷离，我觉得
是
梦幻迷离的感觉，就让人特别的陶醉啊，就是
奢华的
里面
迷离的，
你看不到很强烈的东西，就是你比如说你的爱恨情仇的东西，其实是没有的，
对，没有没有。
然后呢，那你要是讲爱恨情仇，那个可能莫奈，我跟你说。你这个就脑土啦，你这是乡下人，乡下人才讲爱恨情仇，我们这些城里人都是这个，哎呀，好看不好看，
对
啊，你这个叫什么，你的自己的这个情感的表达是不是那种就是得到了某种很好的平衡吧，我觉得是
释放的东西
啊，你不至于走极端，他不会走极端，
嗯，透纳不一样，
透纳东西有一种真的是，就是你发现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很难分得清它的海和天，
对对，
然后来分不起它的浪和云，
嗯
啊，然后分不清海上的那些，比如说人和船，你都分不清，它所有的东西都被搅和在一起，就有一点那种风暴来临的这种。
对，他很擅长画这种，他有一个作品，我记得就叫《暴风雪》。
暴风雪，
就海上的风暴。
海上的风暴。
对，海上风暴其实有时候你是很难描绘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对，那种冲突感，就那种咆哮的海浪啊，那种乌云翻滚啊，就那种闪电或者怎么样，
对对对，
其实很难描绘。
但它也会有一些历史性的元素在里面，
啊
嗯、比如说有一个。战舰无畏号、
啊、对
啊
对，
是吧？
战舰归来、
就是、啊，战舰归来好像意义为战舰归来吧？
对、
嗯，那是他的很有名的著作，
对，代表作
啊，很多人透纳的书都有
这
个，这
是跟他的
封面
历史事件结合起来、
啊。还有什么？他也画过很著名的这个奴隶船
啊、哦，对
啊，是吧？也非常非常著名的，都是。然后你看里面都有一种，嗯、我就想起那个谁的这个里尔克的一句诗
啊，
北岛把它翻译成“我看见风暴”。而激动如大海，哎，我每一次看见这个透纳的话，我都有这种感觉。虽然他有些话里有一种，哎呀，就是你不知道来自宇宙深处的一种宁静哈，比如说战舰无畏号，啊，我就会发现啊，一切东西都歇下来了，归航嘛，
沉寂了，
沉寂下来了。但是呢，他那个沉寂呢，又被包裹在一片你未知的不祥的这样一种动荡不安的这种风暴的预感当中，所以。我就想到这句话，你
看
见、啊、看见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嗯、
但事实上好有意思的是什么，好有意思的是就是说、嗯、透纳的画里的风暴我们是看不到的，
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绘画、
啊、我们真正在大海上或者说我们真正在岸边上，你是根本看不到透纳那种海的，所以呢、
嗯、
你就得去他画里看，
嗯，
你它是一片想象之海啊，是一片精神之海，或者说是一片神秘之海，你不知道的东西。
对，它也有神秘感。
我看到它有些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人头啊，那种隐隐的这个晃动的这种，有点像那个什么丧尸的这种画。我很早以前我看到过几幅，有这种感觉。这各位如果说去那个泰特英国馆。
嗯对，
泰特英国馆是这个透纳画最
多的，最
多的，
最
多
的，最多的。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馆透纳画也多，但是这里边是最多的。
嗯，透纳应该是非常多产的一个画家吧？
很多产，很勤奋。
嗯，作品很多留下来。
对，
嗯，您说说，我其实特别想听听泰特的这个。
泰特哈，他那个好在什么地方？就是我记得我当时还是能够看得比较近。
嗯，
啊，就那个很大的一幅画，我能够透得比较近去看。但是你发现你近看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些很恐怖的景象，在那个风浪的这个漩涡当中啊，里面有一些人头啊，像个骷髅头一样。所以我说那是透纳的一些丧尸这个母题的画，啊。但是我后来查过一些资料，我倒没有看到人在讨 讨论这个东西，所以说我也不敢说，
因为它
是
一种，
是不是我看错
了，它是一种抽象性的，
它还是有抽象，
就是，对，抽象性的，就是说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像后来那些所谓象征主义的一些东西，就是跟现代的一些艺术表达它开始有一点点接近了，
也就是这个浪漫主义到了这个地方其实已经跟传统那种浪漫主义的东西完全是
不一样了。对，
啊，所以说我们去看透浪的话呢，我就反正就是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到这个美术馆在英国，
嗯，
当然毫无疑问最多的是泰特英国馆，
嗯，
然后呢那英国最好的美术馆就是伦敦啊，那个英国国家画廊，
嗯，
啊，国家美术馆，
对，
里面也有大量这个透浪的画，
嗯，
然后还有很多啊，考汤尔德啊那些美术馆
啊，
还有透浪的画，包括像我在利物浦这次也去了的这个沃克美术馆，
也有很多
这个也有很多透浪，但是呢，既然说到了沃克，那就得说另外一个，
嗯，
就是沃克的里面有大量的拉斐尔前派的
拉斐尔前派
的作品，拉斐尔前派的作品呢，最多的是这个
哪几个？
我告诉你哈，
啊，
其实也就这三个馆，
啊，
沃克美术馆，还有那个
泰特
英国馆，
嗯，
还有是什么呢？英国国家画廊
啊，
啊，你要是去利物浦，你要喜欢拉斐尔前派的画家，就一定要去那儿看。
啊，拉斐尔前派其实我们今天也来不及讲那么多，我们可能讲三个
简单说几个吧。对，因为我觉得还是他的那种风格，就跟大家说，就是说在这个任何新旧交替的时代里面，一定有人是朝前看的，一定有人是朝后望
的。对对，有的人是
就一定是这样的，
有的人是在眷顾过往
啊，对对对，
有的人是在展望未来，
对，展望。但是呢，其实你要是从这个一个形而上的角度来分析这个事儿的话呢，其实我认为他们都是在寻找新东西。
对，他们都是在寻找
只是一个在未来去寻找，
对，而且
一个在过去寻找，
主要是一种平衡，新旧交替的时候，
它最后就会形成一种平衡啊，这个非常非常好
的。
哎呀，就是你弄你的，你看透蜡，哎呦，真是很勤奋呐，啊，拼命画，把自己画的这个死去活来，啊，特别多产。然后拉斐尔前派这种，哇，很多产。但拉斐尔前派的最大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往历史的过去看，看到了什么？看到文艺复兴，他通过文艺复兴看到古希腊、古罗马，
对，
所以它的里面的文学色彩很重，因为那个时候的。古希腊你难看不到了，古罗马你也看不到了，文艺复兴也都过去了，从时间上讲都已经过去了，对不对？那你从哪去看呢？那从文学作品里去看，从神话传说里去看，从历史里去看。
他这个里面呢，其实就是拉斐尔前派，我们稍微简单介绍一下，
对对对，
可能未必听众朋友很了解，拉斐尔前派里面呢，他其实非常喜欢从圣经文学历史的角度来进入绘画，
对对对，
所以基本上就是说你没有一点这种背景和积累，啊，
对圣经不了解，对意大利文学，比如说对但丁不熟悉，
对你就看不懂，
对文艺复兴那些艺术不知道，
对
你看不懂，因为他画的这些东西，但是也很有趣哈，就是他们的这些模特，
嗯，
他们有很特别的趣味，你知道吧？
对，
就看模特，他挑的模特还真的就跟别人不一样，
是不是喜欢那个线条比较繁复，
哎呀，
曲线？
我后来归根结底想象是什么呢？我觉得也是被他们这帮人塑造的，就是我的想象力也是被他们塑造了
啊。
就是我想象哦，他们这帮人画的这些里面其实是什么呢？很有那种古希腊、古罗马的那种情调
啊，
那个样子。然后呢，他们的眼神里面充满了一种又清澈又忧伤哦，然后呢，身边围绕着森林，各种各样的草地、花朵，还有很多的精灵在里面各种飞舞。
对，
然后呢，这是一种哈神话类的，还有一种文学作品类的，就不断的去想象和演绎，比如说但丁和贝亚特里奇的关系，哎呀，各种这个什么东西，然后呢，就把这个不仅是但丁作品里的东西，还有但丁生活里的东西，各种画。所以你看这里面的这些人，就你看米莱斯，
拉斐尔前派的代表
啊，对，代表人物，他画什么呢？他最有名的画，我们在浦东美术馆也看过，是收藏在这个泰特英国馆里
面的，拿过来展览的
那幅《奥菲利亚》。
啊，奥菲利亚，奥菲
利亚，
啊，
哈姆雷特里面的这个，
对对对，哈姆雷特里面
的不幸的情人，嗯，
其实哈姆雷特的还不是个女主角，是吧？
不是，不是，根本就不是，
就很多人都把他忘了。
对对对，但是呢，他把他的死画得如此的唯美，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他
就
这么演绎的。就
是，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说你如果说要怎么说呢，要评那么一幅画，西方绘画里面画死画的太多了，是吧？
嗯，
最美的死。
你觉得应该是
要
米莱斯的这幅，
绝对米莱斯的奥菲利亚，
他是飘在水上，
飘在水上，仰着头飘在水上，然后呢双手放在那个
很放松的，
很放松的放在胸前，然后呢旁边哇鲜花，
对，
各种这个
是一个像一个森林一样的，
然后呢对，然后下面那个清澈的
清澈的水
它浮在水面上，
嗯，
哇天哪，这个 就是放射出生命光彩的美的光芒的，能够把死亡化生。
嗯，他从他自己生的这个角度去理解
啊，
一种充满了一个诗意的、
啊、
美好的。
对, 对, 对，
因为整个拉斐尔前派呢，其实他的这个美学上的特点呢是非常唯美主义的。
嗯, 嗯
而且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点特别有意思，就是后来的这个英国特别有名的那个工艺美术运动
啊，就是莫里斯那个
莫里斯的
那
那就是在鲍豪斯之前吧。其实这个工艺美术运动对鲍豪斯的影响也挺大的，就整个这个现代艺术的运动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非常重要
啊，影响到全球的一
个工
艺运动。因为、
这个要是这样说起来的话呢，这个事儿我就觉得说它跟工业革命就有关系了
啊，
因为工业革命出来了啊，你好像在透纳里面你看不到工业革命的东西哈，
嗯、
直接哈，
也有
直接
有，它有画什么蒸汽机的，
对啊，有这些机器嘛，有战舰呐、啊，机器啊，
对对对，
有这些东西，你让人看。但是你在前拉斐尔上，你是根本看不到工业革命的任何的痕迹的
啊，对，
全是金陵呐、啊、森林呐、啊、那些，
它的题材
是
比较
对，不管是米莱斯画的这个奥菲利亚也好，还是那个罗塞蒂画的那些。哇，那些精灵般的这美女也好，
题材比较古
老，忧郁的那些，
文学历史都比较古老。
然后那个亨特画的这个但丁的故事啊，但丁，我特别喜欢他那幅，就是说但丁遇见贝亚特里奇，贝亚特里奇和他的两个女佣从正前方走过来，看都不看他一眼。
啊，
他站在那个佛罗伦萨的一个桥边上，一手扶在这个桥那个扶那栏杆上。
啊。
一手呢紧紧地摁住自己的左胸，仿佛自己激动的心脏都要跳出来的感觉。
这张画是在哪里？
这是在沃克美术馆、
哦、
啊，结果哦，我看着这幅画好激动啊，我以前在很多地方看的嘛，结果看到这幅画挂在很高很高的地方，那面墙上挂了十幅画至少。哎呀，但是呢因为那边宝贝太多了、
啊、
但是你
不稀罕是吧、
啊、不稀罕可能，但是地位很高。那所有这些其实你看不到多少工业革命的东西，
嗯，
但是呢那个莫里斯他们那个工艺美术运动呢，它实际上是服务于英国的一种新的，因为工业革命的发展所带来的城市的迅速的发展，
对
城市的发展，人们的住宅，人们的生活环境，人们的空间场所，
对，
它需要更新。然后呢这些人呢，他们从人的软装和硬装两个方面，
是的，
包括说从人装和物装两个方面，就是一开始这个工业革命呢有点鲁莽，你知道吗？
是的，是
有点没文化。
一开始感觉跟美学关联性不大，
不大。
但后来你就发现它其实是有关联。
所以你就说嘛，这个所以我们现在那帮搞装修的也好，我想都得感谢这个莫里斯他们这个新工艺运动啊，因为他让艺术很有效的和这个现代人的空间、现代空间
对
完美的结合起来，
就诞生了一个词叫设计嘛。
设计，然后呢，我们的生活方式也因此发生变化，我们的椅子、我们的餐具、我们的所有东西全给你重新设计，
现代设计，对，
重给你设计呗、
嗯。
哎呀，好的不得了。
是，而且就是在工艺美术运动前后，就出现了一种就是英式的审美的风格，叫维多利亚风。
维多利亚风，
维多利亚风其实也是跟我们讲到这个拉斐尔前派是有关系的。就拉斐尔前派的东西的看似非常古老啊，而且不管是文学文本还是历史的这些事件，其实都是很老的东西。
嗯，
但是他用了一种很新的东西来体现它。
嗯，
就像刚才您说的，哎，这个米莱斯他画的一个死去的这样的
啊，
哈姆莱特的
这个女朋友啊，
对，
欧菲利亚，
欧菲利亚，
欧菲利亚。
哎，但是他用自己一种全新的一种理解去表现一个非常古老的题材。
对啊，包括像人与自然啊，我们经常讲到人与自然的统一。啊，人的这样一种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人在这个自然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嗯、
啊，自然之美和人之美到底谁更美？等等，就很多这些问题，你会发现
看似古老的问题
啊、人和自然是一样的美的呀。然后甚至生和死也是一样美的呀。
嗯，
就是这种东西，大家可能从观念上可能有时候比较难接受，但是他就把它。描绘得很动人。我每次去伦敦这几个馆，反正一个是泰特尔英国馆，一个是国家画廊、然后还有就是那是现代，以后我们再讲啊，就是那个泰特尔现代馆
啊，
然后呢我都要反复去看啊，对，我这次都看了两遍。如果说你反正当然去伦敦这几个馆一定要看，
一定会看的，
一定要看的，因为好多馆。
对，像拉斐尔前派里面比较多的，除了像刚才说米莱斯啊、亨特啊，
然后就是
罗塞蒂。
罗塞蒂，哎呀，罗塞蒂其实有一个我都不知道那画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在伦敦的市政厅美术馆。
哦，还有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个应该就翻译成伦敦市立美术馆吧。
啊，市立美术馆。
这里面有几幅，那个有两幅还是三幅这个
罗塞蒂的。
罗塞蒂的，哎呀，
哦，
漂亮之极。也就是说，其实我倒觉得说，你重点可以去针对，比如说哈，你要是在伦敦的话，你重点就到泰特尔去看。
嗯。
泰特尔现哎不列颠馆，就是泰特尔英国馆去看罗看这些那个
透纳呀，或者是拉斐尔前派
啊，对对对，嗯。但是呢，你去其他地方又哐哐，就是又能看到啊，
好多，
哎，又偶遇啊，又偶遇，那种感觉其实最好。
啊，
有的是说那是一定会遇到的啊，就像我们约会一样，那么说好了哈，不见不散的那种。
嗯嗯。
还有些人，哎，我们今天走在街上的，哎，偶遇一下，那也很美好。
啊，
就是你是。在很多的美术馆人都有偶遇，我就说我去那个伦敦市中心美术馆，我就是偶遇罗塞蒂，我事先不知道。
哦，
我一看，哎呀，天哪，那不是罗塞蒂的画吗？哇，喜欢的不行，喜欢的不行。然后呢，画的是就是他那个模特儿啊，那树林里面弹竖琴，
哦，
哇，那两头有这个天使在两头，然后，
哦，
啊，四周被这个哎呀翠绿的这个植物环绕，哎呀，鲜花植物，
他们很喜欢那种，
就是我，然后他就弹着竖琴呢。这幅画好就好在什么呢？他的表情呢没有那么的忧郁，
啊，
哎，是忧郁的。忧郁是那个拉斐尔前派的底色，
对，
但是呢，他那个忧郁呢又有点像打开了的这个。
就您刚才用一个词，我觉得特别好，就清澈。
啊，清澈，真的是清澈。
对，他有一种就是，其实我们看古希腊的东西也有这个感觉。
对，有这种事。
对对对，所以您刚才用到这个词，我就觉得特别赞同。
对啊，
清澈感。
嗯，这种很清澈的感觉，但是呢又神秘，
嗯，
啊，又神秘。所以说他们这个里面，
他们也被象征主义
又对对 对,
对，
又有象征主义的很重要的这个有很浓的象征主义的，这个，
象征主义的特色
元素，
就仿佛有某种隐喻在里面一样。
对对对，你总觉得有啥隐喻，其实他告诉你没隐喻，就这样啊，除了里面有故事。他有故事，因为他是从文学里来的嘛，
从文学
啊，你那个是不管是讲到但丁的那个《神曲》里面啊，还是讲到这个《哈姆雷特》里面，这本都有故事的。
对对对
啊，所以看拉斐尔前派的这些人的画家画呀，
嗯，
不是那么的容易，你还是要有一点文学基础。像刚刚那个小明老师您刚说到这个，
对，是的，是的，他的作品呢就是这样一个特点，就是你很容易看进去，因为他第一个是有故事性。啊，有情节啊，有些叙事的。那，
嗯，
第二个就是它有点神秘感。
对 对, 对。
哎，它不仅是那个故事，它似乎带有了某种，就是他想要跟你表述的，
啊，
一种暗含的预言式的东西。
有一种欲说还羞啊，就是这种。
对。
他有话说，但是他又不想说。
欲言又止。
哎，欲言有话要说，但他又不想说。那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呢？或者说是因为现在
你没看懂
啊，是因为你没看懂吧？对对对对对，
开玩笑
啊，就好像差不多哈。
嗯，
咱们就聊这些吧。
对
啊，我觉得
英国还得再聊一次。
英国聊一个现代的，现代有一串很厉害的现代艺术家，
对
啊
对。
咱们呢下一次再聊，
专门聊一次现代。
英国可以聊三次，应该没问题。
对对，这一次的音乐，刚刚可老师其实已经介绍过了。
对
啊，我们再提一下哈，是一个正好就是应和了我们这期的主题。
对
啊，跟那个新旧之交的这个英国的。艺术，
对对对，
艺术形态里面，所以我们就用了这个威廉劳斯的一个十七世纪的作曲家，
十七世纪的威廉劳斯，然后后面还有他同时代的几位作曲家，
啊，
他们一起啊，这是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无损录音送给大家，
对，
啊，
弦乐组曲，大家可以在后台，啊，两个美学家的关注，两个美学家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后台留言给小编，
嗯，
啊，我们就能够赠送出这个。啊，
对对对，
原声唱片。
然后我们上次说了，就是说这个这一期里面我们会送大家一本书，《
风景入画》是吧？
风景入画，那个译林出版社，
哦，
啊，译林出版社的出的这个肯尼斯的一套系列，它的经典那个艺术史系列的，
嗯，
一套系列里面的
一本，
其中一本叫《风景入画》
啊，那太值得期待了。
啊，
大家也那个同样啊，就是关注两个美学家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跟小编留言。参加抽奖
对, 对, 对，
因为我们的书一般每次都是送出大概三本
对
啊，然后抽奖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
啊，
那就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今天就聊这么多，
我们今天聊这么多哈，
好，
咱们下次再见，
再见，
好，谢谢。